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责任去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提摩太前书二章那里告诉我们，神愿意万人得救，而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又记载了耶稣的大使命。我们看见神把这个使命交给每一个跟从他的人，吩咐他们要将福音的信息传给所有未信的人。约翰福音十三章说，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我们如果将上面所引述的经文联系起来，就可以清楚地看见神原来要基督徒在灵里合一，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把失丧的人带到神的国度去。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在灵里合一这个主题，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罪会带来分化、隔离和对立。我们读圣经的头一卷书《创世纪》，就看见罪是怎么样入了世界，以及在人类的第一个家庭里进行分化。罪使的人不能再留在伊甸园里，而被赶出去。然后千百年来，我们从历史中也得知，罪一直在进行分化和分裂，以及隔离等等的破坏。救恩是针对什么而有的呢？救恩正是因为人的罪而有的。神的心意是要把人和他再次联合起来。当我们讲到和好的时候，圣经所说的所指的是人跟神和好。而保罗说，神在基督耶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是圣灵里的合一。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的头三章都是教义性的论述，特别讲到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而从第四章开始，保罗就讲到基于我们和主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关系，我们应该过着怎么样的生活，所以是很实用的一章圣经。请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保罗在这里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以上所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一节到六节。到底何谓灵里合一呢？保罗所指的是什么意思？保罗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就会发现圣经里有不少地方出现合一这个词儿，但是只有两次是把希腊文的合一一词放在圣经里， 而这两次都是记载在以弗所书。至于新约圣经里其他出现的合一或者联合的词儿呢，都是希腊文的翻译，意思也就是成为一。圣灵里合一这句话里边的圣灵，在英文来说是用大写作为表达的，那就表示不是任何的灵，而是圣灵，是三位体神的灵。保罗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到底这圣灵是谁呢？相信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必然不陌生，因为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一生的引导。当我们顺从圣灵，在圣灵里生活和行事的时候，这不是说我们都会在凡事上有一致的看法和认同，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是都能顺服圣灵，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在很多事情上我们的步伐都是一致的，目标是一致的，意向也是一致的，我们可以放下个人的不同而彼此合作，一同的迈向目标，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做主要我们做的侍奉。我再说，信徒在灵里合一不等于样样事情都得有一样的看法，完全没有意义，不是这个意思，也不需要如此。相反的，灵里合一所着重的是我们顺服圣灵，生活在圣灵的管制底下。换句话说，我们还会有个别的差异，会有个人的独特之处，有人有这样的嗜好，有人有那样的性情，但是这都不妨碍我们在灵里合一，我们依然可以保持着个人的风格，但却在基督里有灵里的合一，那是绝对可行的。问题只在于我们有没有完全顺服圣灵。所以灵里合一不是意味着我们必须放下所有个人的爱好，性格上的独特之处，大家都变成一个模样一个样子的生活，没有了自我，只有顺从指挥和命令。神不要我们做好像机器人那样，他要我们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因为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独特之处，他也欣赏我们有各自不同的表现，但是他却要求他的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有合一的表现，就是每一个个人都必须顺从圣灵，顺从圣灵一切的引导，这样我们就可以共同完成神对教会的旨意以及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这是对灵里合一的基本认识，也正是神对教会和对我们个人的心意。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一个能发挥功能的教会，正是一个合一的教会。那么在实际的生活里，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保罗在这说了，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保罗他提到一个身体，这到底是指什么来说的呢？当圣经讲到身体的时候，它是指着我们肉身的这个身体来说的。如果不是指着我们肉身的身体来说的，那就是指着教会来说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个身体怎么样才能够运作得好呢？除非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各按其职，都发挥它应当发挥的功能。所以在教会里边从来没有无关重要的人，因为教会里的每一个分子每一个成员都是重要的。我在说，灵里合一并不表示我们必须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有一致的看法和意见，然而我们心灵是互相连在一块的，我们一起行动，有着共同的方向和目标，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一个身体的意思。事实上我们属于耶稣的人，我们都是耶稣身上的肢体，而身体只有一个。圣经说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灵里合一所要体认的就是，我们虽然在个性上性格上爱好上看法上会有不同，但是我们却看重互相成为肢体，在基督里成为一身，而且心灵互相紧密相连的那种精神。我们知道不是凡灵都信，有些是邪灵，是来自魔鬼撒旦的， 就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所说的，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是邪灵，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是在悖逆之子，就是不信耶稣的人心中运行的。由此可见，人心中可能有邪灵，但我们信主的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不信耶稣的人内心有邪灵在控制搅扰他，这一点也不奇怪。然而信了耶稣的人心中有了圣灵，邪灵就不能占有他。我们绝对不能心中同时拥有圣灵又拥有邪灵，或者说我们不能同时由圣灵管制了又由邪灵做主，那是不能发生的。因为邪灵和圣灵是互相对立的，属神的人可能会被邪灵搅扰，会有属灵的征战，但邪灵却不能占据我们，不能住在我们内心，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要知道邪灵有很多，但圣灵只有一位，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圣灵就是神。他在我们决志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进入我们内心，他一旦进入了就永远不会离开，一生一世和我们在一起，做我们一生的指引和帮助。圣灵和信徒的关系是最密切的，我们一生都需要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扶持和帮助。如果我们不信圣灵，我们根本不能过基督徒的生活，而离了圣灵，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因为耶稣基督生命的彰显，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这是圣灵的工作。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是当一个人他顺服圣灵，让圣灵凡事做主的时候，圣灵透过我们自然的流露，所以不是人能结出果子。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什么都做不成。身体只有一个，弟兄姐妹是这身体上的肢体，而圣灵也只有一位。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儿所说的，神给人有很多的呼召，头一个每个人都得到的呼召就是救恩的呼召，神呼召我们进入救恩里得蒙他的拯救，然后是顺服的呼召，神呼召我们去过顺服他的生活，还有成圣的呼召，这也是有关生活上的。只是保罗在经文的第四章四节，以弗所书四章第四节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这里讲到我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是指教会的盼望。我们的呼召之所以有盼望，是因为我们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他要将我们提到天上，永永远远与他在一起，并且他要来审判地上的恶人，给他们惩罚。我们看启示录就看见神在地上所施行的审判，他的审判是绝对公平绝对公义的，凡信耶稣的人都不会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中，因为我们已经被主接去，我们不再在地上受苦。今天我们生活在地上，除了得到圣灵各方面的帮助和引导之外，我们还有着极大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教会被提，这是神将要在地上跟着要做的事，也是教会所期待所盼望的。虽然地上有很多教会分布在世界的不同角落，有些我们甚至根本不晓得，但是这对神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不管属他的人在什么地方，或者说着怎么样的语言，肤色怎么样，属于哪一个种族，背景怎么样，都没有分别，神都认得他们，在被提的日子必然不会少了他们。神认得每一个属他的人，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所有属他的人都会被接去，不会留下一个。耶稣基督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是蒙他呼召而进入他里面的，所以我们蒙召和所得的指望是一样的，我们同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 这在灵里合一的真理中是很重要的。我们敬拜的是同一位主，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神。相信我们在知识上都知道主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反省自己的生活，我们活着是不是真正以耶稣基督为主？他真的是我生命的主人，真的是掌管我这一生的吗？到底我们有没有把生命交给神，让他做主管理我的生命呢？我不是说我们从此就不会再犯罪了，就不会再有软弱有过失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是否真的委身于他，听命于他，他到底是否是我生命的主人呢？弟兄姐妹，你看门徒是怎么样称呼耶稣的？门徒不是叫耶稣直称耶稣，不是这么直称，他们乃是称耶稣为主，因为他们知道也承认耶稣基督的主权，他们是把耶稣放在生命的首位，而耶稣是有主权主宰我们一生的。我们信的是这位主，我们所侍奉的也是这位主，将来到世上审判世人的也是这位主，我们是要向这位主交账，又从他那里获得奖赏的。保罗说，我们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指望，也只有一位主，我们是在主的名下合一。跟着保罗讲到一信，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信心不是我们各自拥有的吗？为什么保罗说只有一信呢？好，我们看新约圣经的犹大书第三节，犹大书第三节，经文说了，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经文在这里表达什么意思呢？原来是谈到我们所相信的，这是保罗很注重的事情，是他经常提醒弟兄姐妹要持守的。保罗他经历千辛万苦的到各处去传福音，他传的是谁？他传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以及称义成圣救赎等等这些真理。保罗要按照神的心意为弟兄姐妹建立一个信仰的体系，让弟兄姐妹清楚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保罗经常不厌其烦地重复又重复地把真道教训他们，目的就是要他们建立起纯一不杂的信仰，并且以信仰作为他们生活的标准。犹大书第三节这儿提醒弟兄姐妹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我们只能够有一个信仰，这个信仰就是以耶稣基督作为核心的，我们信靠他，并且让他管理我们的生命。偏离基督的，离弃真道的异端，我们不能跟他合一。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这说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除了一信之外呢，保罗提到了还有一喜。这一喜所指的又是什么呢？是不是指我们所接受的水礼呢？不是。在这里保罗所指的一喜是指的圣灵的喜。就是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圣灵就重生了我们。圣灵就认定我们是神的儿女，给了我们新的身份和地位，并且圣灵洁净了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就是跟从主的人，是属于他的，而他也属于我们。我们在圣灵里获得了更新和洁净，这是指圣灵的喜，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至于水礼或者受洗，这只是外表的形式，是一个公开的见证，是人人都能看见的。但这必须在我们经历重生、经历圣灵的洗之后才接受的一种礼仪。我们借着洗礼向神向人表示我们已经把旧人钉死并且埋葬，而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从今以后我们的生命有了新的样式。要记得，真正叫我们洁净的不是物质的水，不是洗礼的这个礼仪，而是圣灵。圣灵的洗使人洁净，使人重生。 要是人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并没有经历圣灵的洗和洁净，没有经历重生，他糊里糊涂地接受了洗礼，这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只有经历了圣灵的重生，圣灵的洗的人，外表的洗礼才显得有意义，因为是一个坚定和公开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因为做了什么而获得救恩，我们得蒙救赎是因为神透过耶稣所为我们做成的，所以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可夸之处。我们若是要夸，就当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他为我们成就了救赎，让我们用信心倚靠他，我们就能获得拯救。好，跟着保罗又提到了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里告诉我们，这位神原来就是我们的父，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如果我们是信的别种宗教，别种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对他们所信的神所拜的断然不会有这样亲密的观念，因为在他们的认知当中，神是高高在天上，让人感到害怕的，是让他们感到威胁，感到不安的。只有基督教所介绍的神是一位慈爱的天父，是关怀人的。我们这位神不但是父，更是超乎众人之上，他统管着万有，是大有全能的，他是创造整个宇宙的，他冠乎众人之中，是指着他在我们属神的人身上的作为，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而最后保罗也说，他住在我们众人之内。我们个别可以认识这位神，这是主耶稣提过的。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重复提到一字，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许多的一都是为了承接他上面所说的，就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保罗之所以要弟兄姐妹明白我们的信仰是何等的专一，我们信仰里边的元素全都是独一无二的，借此让弟兄姐妹明白合而为一的重要。我们应该怎么样看自己，怎么样在圣灵里合而为一。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没有一个人是无关重要的，没有一个人是可有可无的。相反的，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他身上的肢体缺一不可。一颗合一的心灵，或者说在灵里合一，这其实是神的工作，但却要我们去回应，去配合。所以人也有他应当尽上的责任和本分。如果不是的话，那保罗就不会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了。竭力是什么意思？竭力就是你要尽上全力，用尽所有的力量来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今天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在哪里，或者你的角色是什么，都没有分别。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责任去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保守灵里的合一。或许弟兄姐妹会问了，合一的表现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这儿，保罗说了，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这里提到了四方面的表现。首先，凡事谦虚，就是你要谦卑。如果你说我已经很谦卑了，其实就表现出你并不谦卑，因为谦卑的人永远感到自己不够谦卑，他不会自高自大夸自己谦卑的。到底谦虚是什么意思？最简单的形容就是把耶稣放在最前，把别人放在第二，把自我放在最后，那就是真正谦虚的态度。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凡事让主居首位，凡事顺从圣灵，神要我怎么样，我欣然接受，我欣然顺从。而谦卑的人永远不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很强势，这个人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因为他总是把别人放在自己之上，看别人比自己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只有心存谦卑的人才能在教会里一起侍奉， 才能够有真正灵里的合一。除了谦虚之外，保罗提到温柔。温柔不等于懦弱，很多人误以为这两个是同义词，其实不是。真正的温柔是能够控制自己的力量。温柔的人不是弱者，相反的，他是最刚强的人，最有能力的人，最能够坚守岗位的人。他能够以坚定的态度去面对困难和险境，他懂得运用那能控制自己的力量去面对和克服困难。跟着保罗又提到忍耐。神所看的忍耐，就是能够依从神的时间行事，而不是走在神的前头，那是真正的忍耐。这些人凡是寻求神的旨意，并且乐意顺服神的方法和时间，不走在神的前头，反而是靠着神去面对困难和挑战。他不是图谋报复，虽然他有能力可以这么做，但他宁愿信靠神，任由神做主，由神为他伸冤。有些经文更是说到长久忍耐、恒久忍耐，这都是指那些不断仰望神而不为自己寻求利益和出路的人。什么是用爱心互相宽容呢？我们知道，人跟人相处总会有摩擦，只有宽容的心才能够化解恩怨，才能够不计前嫌，携手前进，一起在灵里合一，这个是很重要的。要是我们常常计算别人的过失，或者揭露别人的弱点，我们就不能有真正的宽容。我们如果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要学习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要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姐妹，神希望我们能合一，这样才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让人看见教会里头美好的见证，而福音才能够快速的传开。约翰福音17章，主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神为我们求，求什么呢？求我们因他的话信他的人，能在他里面竭力的保守合一，这是圣灵的工作。盼望我们都能够顺从圣灵的感动，顺从圣灵的引导。今天的讲题灵里合一也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提醒我们该怎样在教会里生活和侍奉。我们加入地方教会，要和弟兄姐妹相处，我们必须让圣灵来做主，这样才有和谐的生活，有合一的灵，神才能够使用我们。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